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哎，我是 DNA 动了的孔蒂舔狗接待。
你对舔狗弟弟
可还行，可以。Hello，大家好，我是被激发出孙兴民人密 DNA 的 Crash。
Hello，大家好，我是进了欧冠什么都不想的蛋蛋。
Hello，大家好久不见，我是大巫师库里里。
大巫师库里里，哎呦，库里里。也算是什么千呼万唤始出来，两个月了，有两个月了，
也不能那么说嘛。我看评论都不想见我，都说你千万不要上节目。
对啊，库里老师就是我的神，有人回复我，对吧？
哪里有库里老师？库里里不上节目就是我的神，对吧？
对，没错。节操上第一好奶是你，你知道吗？
对，我们这次聊点啥节目，在奶了大概有两个多月，包括库里里献祭自己，对吧？献祭自己两个月不上节目，终于收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在收官战能够就是怎么说这个词应该用什么词比较好？库里里，你来帮我解个围，用什么词来形容这场比赛？算是
收官
对啊，十全十美嘛，你也不用说什么废话了嘛，不就是十全
十
美，
十全
十美，两全其美，或者怎么样都行都行。
对对对，拿下了这个最后一张对手，对，金靴欧冠全部到手，这个对于热刺球迷来说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一天，对于我相信在座各位所有的听众也好，我包括我们现在在场的这四位，我相信昨天晚上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晚上。
为什么是四位？我们进五个球不是应该五个人都来的吗？对啊，
这个时候
确实应该是这样，是吧？这老金真的是事情太多啊、
老金在看那个浪姐，老金在那个浪姐看一遍，看一遍不够，他要看第二遍。
对
对。然后我们先问一下库里里啊，就是库里里，你是如何发现自己这段，或者说你发现这个体制，或者说你自己决定不来节目这件事情呢？
认识了自己，对，
也不能这么说的。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我前段时间算了一下，就是那什么 IMDB， 不是 IMDB， 就那个什么东西，
我知道，
对吧？什么 TI 对吧？
刚做了一个，
我去测了一下。
对，
我是什么 INTJ， 然后他们画了一个 INTJ 图，就是脑子里面都是公式，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在里面愁眉苦脸，浑身上散发出数字和公式，那就是我。
哦，就是 analysis 那个。
差不多，反正就是这种东西。
对。
那么这个公式是什么时候亮出来的呢？是我突然有一天，就是我是突然觉得做节目是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情，因为每次做节目好像都输了。接着我就去自己回顾了一下，就是我之前三次节目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是有一段时间热刺踢得很差，我就不干了，对吧？就不干了。然后大概3月8日的时候，我们5-0大胜埃弗顿。虽然知道埃弗顿是支烂队，虽然知道你一次打烂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下一场是曼联啊，作为曼联黑、曼联死黑，甚至曼联黑的属性大于热刺球迷的属性的一个人，我就一定要出来为热刺加油呐喊，就出了一期节目，连携技能放得好啊。3月10号出的节目，3月13号输曼联，而且是整个赛季被曼联双杀。那我当时气的就发了一条微博，我说球队解散算了，对吧？球队解散算了。我发完这条微博，球队四连胜，一直连胜到4月12日。我这四连胜我都没有来节目，都没有来节目。然后就又出了一期，我们那期节目什么，就多赫蒂受伤了，对吧？出一期节目怒失、痛失王昭君。4月12日出节目，下一场比赛4月16日输给布莱顿。就布莱，其实那场比赛那场节目我们记得我最后说过的，就是说可能布莱顿不是一个很好啃的骨头，热刺就是会就是说在这种时候掉链子。虽然我这么说了还是掉链子，对吧？那我们不信邪，不信邪，我就不相信我一录节目就又会输。虽然我们输给了布莱顿，但是我4月19还是出了一期节目，我们特地选了一个非常低调的标题啊，就是这个标题还是那期是我起的，因为蛋蛋不在，那期标题的叫现在开始奶还来得及吗？4月19号出节目，4月24号平布伦特福德，彻底丧失欧冠主动权，我靠，
感觉好像
对吧？那我就觉得日子不能过了，那我老子就不录了，对吧？不录了以后马上3-1赢莱斯特，1-1平利物浦。本来我是觉得赢了莱斯特以后，利物浦我应该来讲一下，但是呢，我觉得不行，我要熬住，熬住。我跟你讲，还好我熬住了， 你要知道第一个创造出机会的是利物浦，范戴克先进入了横梁，范戴克那个头球为什么会击中横梁，为什么没有进球？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哪个同学来回答我的问题？
是因为库里里没来节目。
说的对，对吧？如果这期节目我来了，可能就是利物浦领先，利物浦领先你自己就不要
难打了，
对吧？
对，下一条你的微博就是什么聊点啥解散算了。
对，聊点啥解散算了。一比一打利物浦，赢了利物浦是件好事，对吧？那时候我跟朋友聊天，我们朋友说打利物浦肯定输的，我说打利物浦不一定输，但是你可能会在利物浦那边拿到好处以后，你后面两场比赛会有点危险。但是我看打阿森纳，我又觉得不太会输。我心里想着不太会输，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录节目，还是不能录节目。结果一看打阿森纳，马上我们就拿到了一个点球，一个红牌，对吧？虽然这两个点，虽然我点球和红牌都是实至名归的，但这个点球，说实话，你在看直播的时候是那种你会脱口而出"这就是点球的点球"吗？不是，是要反复看 VAR 才能确定是点球的点球。像这种点球，如果为什么会吹？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会吹？
库里里没来节目，
熬住了。
就是因为我没有来录节目，对吧？我才热刺才赢的，本来是伊坦比林阿森纳是个大好势头啊，对吧？多少应该跟大家一起开心开心，
开心一下。
对啊，但是我是这么想，我的心和热刺应该是在一起的。那么既然我的心和热刺在一起的，那么我的心态就应该是热刺的心态。热刺是一个什么样的球队？是赢了硬仗以后特别容易放松的球队。那么我千万不能因为自己曾经的一点苦修，自己曾经的一点啊，没有上节目迎来的吃到的甜头，因为吃到了甜头就放松自己，千万不能这样。我觉得只要我不放松自己，热刺就可以不放松自己，对吧？然后就因为我没有放松自己，在接下去我们就一比零赢了伯恩利，对吧？伯恩利不是一支好打的球队啊，我们输给过我们伯恩利的，而且伯恩利曾经有过领先的机会的，你们知道吗？在上半场大概我们在右路的时候，他们打穿过我们防线的，跟洛里一对一那场比赛，洛里还是发烧的，对吧？还是发烧的。发烧的洛林为什么能够扑出这个球啊，同学们？他们下半场还有一个重柱呢，他们为什么会打中门柱啊，同学们？你们想想，
这是桑切斯为什么可以踢出那样的球？
桑切斯那个球，你们想，他是故意这么踢的吗？不是啊，他踢在自己小腿的骨头上了，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大巫师库里老师没有来录节目啊。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真的是
东方巫师，
你要信的。
是的，你必须信的。所以说这种东西啊，金总还黑我，对吧？说库里里有点迷信，他不说有点迷信，非常迷信，不是这样，他都是我们这种 INTJ 的人，在脑子里反复的运演过的，并且反复的获得科学的验证的，对吧？什么叫科学？就是你假想一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验证了，你不断的验证，这个就叫科学，这个叫理论。
你要提出一个假设，就是有个 hypothesis， 然后你
这个假设不断的获得验
证的过程，
就是 theory， 你就已经 theory， 你还不是一个定理，但你已经是个 theory 了。现在库里里不录节目，你自己有望进欧冠，就他妈是个 theory。
哎，那我们赶紧来采访一下，下个赛季你录不录节目？
那个赛季清零了呀，
清零了，
重新肉了，重新肉。
哦，还可以有这种功能的？
那当然了。
哎呦，库里里真的是，感觉你每次来录节目都踩中一个球队的，完美的踩中了球队的。
你再想想，孙兴民那么容易拿最佳射手，
嗯，
对吧？孙兴民那么容易拿最佳射手吗？孙兴民最后是靠一脚世界波打进去拿才拿最佳射手的，他只靠那个强点，不是，他只靠那个单刀，对吧？那个死角他拿不到最佳射手，他后来再进一个世界波才能拿射手。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明知道洛维奇是一支那么烂的球队的时候，库里里还是坚持不上节目，对吧？
这句有句说句啊，就每次录节目，每一期节目之前，我都会跟在群里面问一下库里里，确定不来吧？他说确定不来，
确定不来，
我还是不来，哪怕是最后打诺维奇这样的一个对手啊。就是已经基本上确定欧冠资格希望大增的情况下，库里里也是坚决不来，把一条路走到底。
对，就是只有在数学上这个结果明确了，我才来上节目。只有在数学上这个结果是明确的，我才来了。我甚至不敢说在数学上保证了你次的欧冠席位，我只敢说数学上这个结果明确了。
非常非常那个，库里
我觉得库里老师有两点，
啊、之前
有两点说的，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好。第一点就是他说， 热刺的心态或者热刺这支球队的心理状态和他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就让我想到之前那个我们赢那个阿森纳那场比赛之后嘛，然后群里面好多群友推荐了阿森纳球迷的播客节目，其中有一个节目叫那个两杆老烟枪，对吧？
啊，
它里面也是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球迷的这个心率和球员心率的一个共振的情况。当然他说的就是在场上的那些球员他们要把他们的心率就是调到一致的一个节奏上，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当一个球员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球员他们的状态不太好。
啊，
那
是阿森纳的问题，那是阿森纳的问题。
但是就是球迷你是可以融入他们的那个心率氛围的，这个是我其实觉得他们这个点还这个 point 讲的还蛮好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库里里老师说他要就是不能放松自己，对吧？要坚持一下。然后我嘛，我是特别想吃那个意面，我想吃很久了，然后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个事情嘛，然后我就一直不敢吃意面，然后今天我就怒点了一份那个千层面 pasta， 然后还是番茄口味，就是
要避开之前的蛋黄酱口味，对吧？之前是不是蛋黄酱口味？
是蛋黄酱。
之前蛋黄跟番茄都不让吃的呀，就是选了一个。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严肃
为这支球队付出了太多
了，对啊，付出了巨大的这种牺牲的努力，然后同时和一些民宿的做法完全一致。那个迈克尔道森也很久没有参加就是N 十七托特纳姆热刺的这个直播了，
直播
哎，我们也算是中国热刺球迷的民宿，
对啊，
啊对，至少是知名球迷吧，
还有这种头衔也是可以。然后我看 Twitter 昨天晚上道森和那个天空体育的 Michael
Bridge
两个人去吃意面，就是说终于可以吃意面了，也是憋了很久，真的是这个进欧冠这个事情，所有的热刺球迷真的是死忠热刺球迷到最后一天，可能按库里老师的说法，对，从四月中旬开始到昨天晚上这个收官，大家都在使劲做法，我觉得真的是
每个人都付出
了，
对，
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所能付出的东西。就比如说，
真的，
对吧？库里里就是坚持不录节目，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他的坚持，包括我们也是在坚持。比如说我跟蛋蛋也一直在坚持，
在坚持录节目，对吧？
每期我们
节目
每期都一定要录，对吧？一定要，
也是一种不放松、不放弃，对吧？
对，就哪怕是阿森纳和伯利中间只休了两天时间，还一天时间，我们依然要把这期节目完成，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刻一定要就坚持下去，跟球队
咬紧牙关。
对，跟球队一起共进，
包括我觉得，推特上面的那些热刺球迷肯定也都是咬紧牙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可以看之前不是莱因克尔传了一个绯闻，不是绯闻，传了一个谣
言
出来嘛？
对，
是说你是什么食物中毒了。这种时候，如果在
集体食物中毒，他说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所有的推特球迷去黑莱因克尔，对吧？不但要黑他，而且还要逼他赌博。如果没有发生食物中毒这件事情，他敢不敢在电视上面吃意面吃到吐？对吧？那敢不敢直播自己在电视上吃意面吃到吐？就好像当年那个谁啊，跟别人赌博说姚明拿不到两双，如果拿到两双就要去亲驴屁股那个人，
巴克利
、对吧？
巴克利，
对，就是应该让他这样赌一下嘛。我让我们亲眼看着一个人吃吐的时候，怎么意面从自己的鼻子里面喷出来的，对吧？就从莱因克尔那张帅脸里边，从他的白色的胡子下面喷了出来的样子，就应该有人提出的。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敢提意面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所有的推特球迷也是一样的紧张的，现在已经顾不得跟那种二货来计较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打进欧冠。现在已经打进欧冠了，能不能有谁在推特上面提出这样一个 tag 啊，提出一个话题，让莱因克尔吃意面，
对，对，所以就是说热刺，我觉得应该算是从1920赛季到现在嘛，我们间隔了三年时间，这三年时间热刺经历了太多，包括换了三任主教练，有三任吗？三任
、
换了三任主教练，包括有
你算梅森四任。
对，算了，梅森还四任主教练，包括我们在曾经，连续两个赛季中期换主教练，不对，应该是连续三个赛季中期换主教练，
对
吧？就可见这个
3-0输给曼联这种烂，对。
这个库里真的是无法掩饰你的内心。对，就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秉了一股气，包括不仅仅是球队，包括我们所有球迷来说，所以昨天这一夜确实是让所有热刺球迷来说非常兴奋的一夜，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自己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几个这个微博做直播的小伙伴，比如说去现场看球了，就球迷会他们搞活动看球了嘛，那我就说我来做直播，然后一做直播就做到大概凌晨两三点钟，就赛后一直在不断的输出各种各样的内容。
对，
就觉得一方面是我觉得确实特别兴奋，一方面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大家有这种需求和需要，然后球队也确实有很多东西能够让我们去铭记啊，或者是有一些大家能让大家有一些庆祝的一些点。我觉得昨天一个晚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的开心，感觉之前的很多事情啊，就像那些我们经历的那些苦难，包括那3-0曼联，对吧？包括赛季初3-0阿森纳，3-0阿森纳，包括输给那个切尔西啊，
水晶宫切尔西
啊，这些比赛，对，尽管好像经历了就是过去没有太长时间，但是好像就这三年我们经历了太多东西，对吧？
主要是经历了绝望，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经历了绝望，除了解带以外大家都绝望过，我觉得只有解带永远
我也绝望过，我也
绝望过，
对，我也绝望，只是说我更能坚持吧，我只是说我
更坚强，
对，我更能坚持，对，经历了过绝望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就是真的来了幸福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幸福，
更加甜美，
更加甜美，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就是所有热刺球迷的一个夜晚嘛，属于我们。
我真的昨天晚上那场比赛是我都觉得我两三年以来没有站着看完一场比赛了。
为什么要站着看呢？
紧张呀！
紧张啊！这么好的一场比赛，
啊，
我觉得好放松啊！
不会啊，我好紧张的呀！我从赛前就开始特别紧张了，然后甚至我也发了条微博嘛，就是我倒不是前一天，我是星期五的晚上开始做梦，就梦到那个踢那个。踢最后一场比赛，就上半场我还梦到孙兴民进球了嘛，就特别开心，然后就做了一晚上的梦。就我还说我上一次这么紧张真的是看那个热刺的欧冠决赛，
对，
冥冥之中就有一些联动，对吧？然后而且当天就是星期日的下午，刚刚蛋蛋有说他那个开车然后听到了那个欧冠的主题曲的事情。
我
当时那天下午，
对，
我当时那天下午去超市，然后就是 Glory Glory 那首歌的原版，那个超市是在放那首歌，
哈利路亚，
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又觉得他们都是在暗示我今天晚上应该能成但是就是我会把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想成是一种暗示，然后而且我是决定了我不要去酒吧看球，我会觉得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能承受不了，
跟
他们又不是特别熟，对，然后我其实是在家里面看的，而且在家里面你可以看那个别的比赛一起看嘛，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当真的比赛结束了，还有一直在等那个利物浦的那边的结果，因为萨拉赫的进球嘛。然后这两件事情都达成的时候，我再回想起来我们在孔蒂刚上任的时候，就是11月的那个时候，真的你就跟他讲的一模一样，你要告诉我说我们能进欧冠和孙兴民能够拿金靴，我都觉得就 Are you joking 吗？真的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种恍惚感，我都觉得不太现实。对，要打自己好几下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还是周五的晚上嘛，就太可怕了。
对，是的，
还在做梦。
对，蛋蛋呢？
我觉得我这样球很轻松啊，我不觉得。我虽然录节目的时候心里面表面上都是说什么啊，可能会翻车啊，这是热刺传统啊，最后一场比赛。
我知道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就是
为了奶，
说说而已啊，都为了奶，为奶而奶，对吧？
对，
我
们心里面
听节目就当真了呀，真的很可怕，真的不要再讲了，就是来一刻那个红包出来我都快跪了。
但是你这个东西就像库里老师刚才说的，托特纳姆热刺球迷要会学会坚持，要会
坚强
自己的，对，要坚强，要坚持自己的自我。那我一直都在奶的，我不可能，对吧？承接你们两个录的那一期的标题，现在奶还来得及吗？那我来奶吧，你们奎老师下线了，那我就只能来奶啊，对吧？我肯定要奶到最后一场，就是这个。
没有，我们一个在幕前奶，一个在幕后奶，哪里都不错过。
对，就是各种做法。
对，但是我真的我心里面很轻松，我看到诺维奇首发的时候，我就觉得稳了。因为
什么？
诺维奇啊，我可能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是我每个英超球队我可能都会去看，如果有比赛。
只有你熟悉吗？我们不熟悉的，你说吧。
对，
就是说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很喜欢看球，然后FN 也经常玩嘛，你会看到他这段时间进行了一些辩证，诺维奇到最后虽然上一轮比赛是平了狼队，打得还不错，但是可以明显看到就是诺维奇已经开始为英冠做准备了。就是把一些原来的主力球员放到了替补席上，他在开始不停的试阵，他不停的考察人员，因为迪恩史密斯我觉得是肯定不会下课的，他也有一定的英冠的这个经验，所以他会去带诺维奇打下个赛季英冠。这最后的几轮基本上就是给他来更熟悉球员，把一些这些体系给打造起来的这么一个机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孔蒂拿捏这种球队完全没有问题。我其实是吧，就说了孔蒂，我说我相信孔蒂会把细节抓得很好，所有的事情交给孔蒂。但是我真的内心上面我会觉得比较轻松，只是孙兴民拿不拿金靴这个事情我心里面是有一点打鼓的。我心里面有点打鼓，特别是他上半场得到第一个机会就霍伊比尔传给他的时候，
对，
那个球，哎呦，想用一种非常华丽的姿态拿金靴吗？我不是在都是这个心理想法，
没有，我觉得他
可能
是那个太紧张了，太紧张了。紧张以后就想
有心理负担，
对，就想
的可能比较多，那对对
对，
想的可能比较多。对，如果冷静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把球停下来，调整一步两步，然后打一个远角，都完全是有可能。但是真的进了第一个球以后，他就释放开了。我，就是前面两个进球，第一个进球的时候，美国这边信号正好断掉了。我看到本坦库已经单刀了，咔，没了。然后点回来的时候，已经，
第二个球进了，
在庆祝了。第二个球真的就太快了吧，就他就弹出去了，因为他美国他十场比赛全部一起在同一个平台上直播，所以他这个网络这个线路他有些问题，就完进球了。所以第一个球我没有很开心的庆祝，我说啊行可以一比零了。然后凯恩那个球克鲁尔送的嘛，就啊二比零了，又是别人送的，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很轻松。当看到孙兴民连续不进球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我就觉得
对
这场比赛我有了不同的要求。
是的，
当孙兴民进球的时候，我的欢呼声是最大的，这是非常高兴，就是这种感觉，
就
所以
如释重负的那种，
如释重负，真的所有梦想你都在最后一天达成了，这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
所以说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感激孙兴民啊。孙兴民让热刺球迷就是在二比零领先，已经基本上完全锁定欧冠资格的情况下，仍然对这场比赛有所期待，对吧？
对，
仍然是保持着我们一种非常紧张的非常美好的看球状态。因为你知道看球如果很早三比零会很幸福，但是那种紧张的那种状态
索然无味，
就也没劲。
打着那两球我就觉得很无聊，我觉得一点转正都没有。
是的，但是这场比赛就算是五比零的时候，我还是想看下去啊，就是
我也想看
孙兴民在
对对对
对对
吧，
就想看孙兴民到底是独享金靴还是能不能拿进去，对吧？这个话题性其实蛮多的，我相信很多热刺球迷也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在坚持。
对啊，我觉得这一点不但是热刺球迷是这么想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队友都是这么想的。
对，
每一个队友都是希望孙兴民拿金靴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库鲁那个很球了嘛，那球他直接推就100%进了嘛，但是他一定要把身体别过来做一个传球，
还要看一下孙兴民来了没有。
对，这场比赛我觉得库鲁塞夫斯基
太可爱了。
对，这场比赛觉得就是一个是凯恩表现或者说本坦库尔表现挺好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库鲁塞夫斯基，我们已经也说过很多场，最后库鲁塞夫斯基的赛季数据是5球8助，
非常非常伟大的数据。
嗯，他二月份才完成了热刺首秀，好像就踢了十几场，十六场还是十八场比赛。这个数据是很恐怖的，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在热刺这支球队，我们英超，数据中前两位、第三名的射手，就是球队进球最多的是那名球员叫 Ongo。就是四球来自四球的 Ongo， 第一名是凯啊，第一名孙兴民，第二名凯恩嘛，就长久以来一直都是 Ongo 是占据我们这个赛季第三名的宝座。现在有来了库鲁塞夫斯基之后，我们这个 SK2 的三叉戟终于有了一个可能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式，包括帮球队的，就我又想说之前我们说那个东西联携，对吧？
对，
库鲁塞夫斯基，库鲁塞夫斯基来的作用就是联携作用。这场比赛你其实真的看，面对一支你可以说是一种低位防守的诺维奇吧，库鲁塞夫斯基还是能够表现出很多很优质的东西，能够在禁区内外各方面都能够创造出很多很多的机会，
制造威胁。
对，这场比赛赛后的 XG包括射正，热刺是多达了快十五六次了吧 ？XG 也很多 ，XG 好像是
3.26，3.24
吧。
对，面对这样一支球队，我觉得真的又是客场。虽然蛋蛋一直在说这支球队，就很烂，或者说已经到了赛季最后时刻，但我觉得能够最后一场比赛，在一场不是一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比赛，能够打出这样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之前那句话，
因为你次是有精神，有时候会承受不住这种传统，
对
对吧？
对，
是有，就是会有这种传统的，而且你次也有最后一轮输给降级球队的传统，0-3输给纽卡斯尔，对吧？
对，
所以说能够拿出这样的比赛，还是非常非常能够让人开心的。尤其是你，其实我们除了首发以外，我们替补表现的也非常好。
对，
那个卢卡斯上场以后，其实孙兴民有一个进球，就是卢卡斯。也不能说是应该怎么说，对，孙兴民
是
卢卡斯，就
是
卢卡斯
传的
嘛，
对，
对吧？
对
呀、而且这不是卢卡斯第一个给孙兴民进球传球啊，之前他又传了，也传了一个非常好的球，孙兴民没有打进，所以说，哎呀，我是觉得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真的很希望这场比赛的中场训话能够放出来，就是我相信啊，就是孙兴民也说了嘛，肯定是
大家都在鼓励他。
对，
一个是鼓励他，可能战术布置就是下半场怎么给孙兴民喂球。
对，
我觉得肯定是这样，就是到最后孙兴民进了最后一个球，当卢卡斯走过去罚任意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球要有，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已经给孙兴民做嫁衣，已经不让他来发定位球了，卢卡斯来发定位球。我当时觉得，我真的觉得心里面就是这球要有，这球肯定会有。我不觉得可能是孙兴民进啊，但是我说，我同时在跟我朋友聊天嘛，就是在看球，我就说，热刺已经做到让孙兴民不罚定位球来给他刷金靴的这个样子，是吧？我从来没有见过热刺居然就是或者孔蒂的战术下有这样子的，这种人员安排，就已经不是很抠细节，但是是非常抠细节的一个事情。
对，而且包括
真的很感动，
包括孔蒂把梅开二度的克鲁塞夫斯基提前换下去，
不
过换下去以后，也有孙兴民也吃到助攻了呀，对吧？
不是库鲁塞夫斯基，我觉得一个是他可能还是从那个肠胃炎感冒，这个事情中恢复过来，还有就是我当时觉得卢卡斯准备上的时候，我当时以为他要换艾默森
啊，
我说多一个喂饼的，我当时说，多一个喂饼的，但是上来哎，果然也喂饼了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确实那个谁贝尔温上来了以后，艾默森也下去了，卢卡斯打右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为孙兴民最后的这个
刷记录
拿到金靴，哎，真的是不能说刷记录，怎么能说刷呢？这是一种真的是凭自己
体
的
力量，
实力，对对。
我觉得对这个两全其美的结果，其实也是我们整个赛季的缩影，或者就是热刺和孙兴民这种关系的缩影。说到底就是互相成就，你绝对不能简单的说是孙兴民带领着热刺怎么样，也不能简单的说是热刺把孙兴民怎么拖起来，这就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热刺肯定是所有的战术都是围绕着孙兴民设计的，围绕着能够让孙兴民进球设计的。 就因为孙兴民肯定是热刺里面现在把握机会最强的一名球员，同时孙兴民也把握住了热刺为他烘托出来的这个战术，对吧？如果你换一支球队可能不是这样的结果，如果热刺换名球员可能也不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这名球员球队在这、这名球这个球队有这名球员，也是因为这名球员在这个球队上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所以这样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真的希望不要再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杂音出现了。
确实是听到了蛮多杂音。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这几场比最后赛季最后几场比赛，我们的这些替补球员发挥，我是觉得跟之前的几个赛季相比起来，这个赛季我们到了最后阶段时候，球队的向心力是特别，球队向心力特别强。你可以看到，就包括比如说啊，我们之前多个地赛季报销的时候，对吧？上来的埃默森我们其实对他非常担心的，但是埃默森马上就发挥出了他非常强的一种适应能力，包括之前多赫蒂能够展现出的一些特质，包括埃默森本身的一些特质，防守能力很强的一些特质，在这几场关键比赛上面，利物浦对吧，阿森纳那几场比赛其实他其实踢的都不错的，打伯利那场比赛他也踢得不错，然后包括左路的雷吉隆在三月份的时候开始不断的伤伤停停，对，然后上来的塞塞尼温表现也非常好，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蛋蛋一开始还喷塞塞尼温，对吧？就对塞塞尼温的
这个不能让蛋蛋一个人背锅的，我们都喷了。
对，我们很多我相信很多热刺球迷在那个时候对雷吉隆的受伤其实是抱有非常悲观的情绪的和心态的，对吧？但是塞塞尼温上来之后仅仅用了花了可能也就一两周的时间，马上就调整他的心态，恢复他的信心，在比赛中也发挥出了很多以前反而是之前雷吉隆没有的一些东西，
没有的东西。对对
对啊，这个也是那比如说那个最后几轮比赛，塞塞尼温给孙兴民送出多少助攻，做出很多高质量的那个传中都是塞塞尼温，都是以前雷吉隆没有的，对吧？还有一个是我还蛮想说的，还有那个就是桑切斯，对吧？
对，
桑切斯是3-0阿森纳的北伦敦德比那场比赛之前
临危受命
的。这场比赛其实没有罗梅罗我们是非常担心，因为打一场强强对话，很需要罗梅罗这种tough guy， 对吧？
有拼劲。
对，但是桑切斯来了之后你却觉得哎，其实也还行，对吧？
也
还
错
也不错，不是像那种之前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桑切斯的那种表现，
非常畏首畏尾的感觉。
对，
我是感觉这个赛季到后半阶段3-4-5月份这段时间，我们所有的替补球员，尽管我们说啊，就是球队的这个阵容非常的这个名单不非常单薄，就可能也就算上这个替补席，然后去刨除掉那些年轻球员的话，也就14-15个球员的样子。但是你会发现每个替补上来的球员，像贝尔温啊、卢卡斯啊，甚至包括温克斯，对吧？这最近几场比赛 他基本上都有替补登场的一个机会，还有罗登 也上了。罗登是在我记得是打伯利那场比赛是他上，还打
阿森纳也上，
打阿森纳他也上了，对吧？就这些球员能够在球场上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包括没有上场的像格里尼，我特别喜欢格里尼最近就是这名球员在替补席上面的一个发挥，我
社交属性
的，对他的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就是
他是那种拉拉队长的感觉，
对，
拉拉队长，
应
援团的感觉，
真的是饮水机队长。
那个时候3-0阿森纳那场比赛，孙兴民被提前换替补下场，然后他非常生气，然后非常在替补席上面是发脾气的。但格里尼就直接从大概3-4个位置以外走到他边上，然后跟孙兴民边上那个人我忘记是谁了，跟他换了个位置，然后就在那边不停地安慰孙兴民。
顺毛顺毛，
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赛季在最后冲刺阶段整个更衣室真的是凝成了一股神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像你们刚刚也说的，没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整个球队在最后阶段确实是我听不到任何不和谐声音。
我顺着简单的话说下去，就是说我觉得这种没有不和谐声音，这种团结跟孔蒂是分不开关系的，跟孔蒂是分不开，而且这个分不开关系不仅仅是场外因素，更有场上因素。就是我觉得孔蒂是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不记仇，就是你犯过错误以后他不在乎你犯不犯错误，他不在乎你之前犯的错误多大，他只在乎你以后能不能改变错误。 你能不能改正、嗯、你能不能拿出更好的表现来说服我、嗯、就好像赛赛尼温、嗯、孔蒂第一次这样 用他的时候关键比赛中就是应该是一场
红牌，
对，他就红牌了嘛，
红牌
就下去了、
啊、对、
嗯嗯、然后我们都觉得赛赛尼温可能换了别的教练他就
打入冷宫了，
就打入冷宫了，没有啊，赛赛尼温继续用，对吧，对，然后还有、嗯啊、之前还有场也是一场欧会杯桑切斯打左中卫、嗯
哦、灾难级，灾难级表现，
灾难级的表现，灾难级好像两条腿没有条腿是完整的一样的一名球员在那场上，
两条腿好像都没有膝盖一样，
对，两条腿好像都没有膝盖，后来呢他还是在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桑切斯越来越表现出自己愿意表现为一个有勇气的球员、嗯、愿意表现为一个有勇气，本来桑切斯是一个愿意表现为自己是个有技术的球员，偏偏在压力下技术会变形的球员，现在桑切斯他知道他有时候不能表现出技术，他就表现出勇气，他就表现出一些对比较简单的处理，比较简单的处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让很多球员的心态变好了，他们不用再沉浸在自己有可能会被犯错误，有可能会因为一个错误被主教练冷嘲热讽，甚至谩骂这样的结果，他们不用害怕了。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孔蒂的足球是真正的团队足球，有些教练的足球可能是所有球员防守，两三个人进攻。然后这样的球队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但在孔蒂的足球里面不是这样分工明确的足球。我们之前讨论过，孔蒂的足球是一种新类型的全攻全守，他表面上是三中卫，但是左右两个中卫都是可以插进对方的大禁区甚至小禁区参与进攻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个结果是什么呢？像埃默森这种不擅长传中的球员，因为我们不断的投入进攻，不断的投入进攻的人手，使他不擅长传中的这一点其实是被缩小的，
弱化。
说只要他拿球的话，就一定会有两三个球员去接应他的比赛，去接应他的球，
对，
或者说去插对方的身后，让他给他稍微有点信心的低平球，比如说库卢什么的，库卢就不断的在支援他，不断的在接应他，让他不用好像每次都在纠结我要不要传中，要不要传中。同时，我还觉得孔蒂非常鼓励大家插入局射门。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霍伊比尔也是这样，
霍伊比尔
非常愿意，
霍伊比尔和本坦，
对，本坦库尔虽然之前几场球打得不好，但是我觉得他这样打是对的，但我觉得是他这样打对的、嗯、包括埃姆森也是这样，埃姆森我一直觉得你有那这种身体素质，你完全可以在禁区里边赢得对抗，在这样的话你传中不好你根本就不要传，你射门就是照着球那个门将身上踢嘛，你就反而说不定可以拿到一个补射啊、嗯、拿到一个横梁啊，拿到什么东西蒙进两个球啊，对吧，对，以前沃克就是这样踢的，沃克以前就是不会射门的，不会传
中，不会传中，
传中
他就是硬往里面插嘛，硬往里面插了以后就低平球往里面横扫乱扫、
嗯、
结果后来他后来真的传中也越来越好、嗯、也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怀疑说埃默森可能会走，我倒觉得埃默森不一定会走，他跟热刺球迷一样，感觉是一个已经从地狱里边走出来的球员，而且还那么年轻，防守那么过硬，我觉得他在热刺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对
对，包括我们之前都说我们意味要进步啊，或者怎么样，现在看起来啊，就包括右翼位，如果多赫蒂回来状态能够恢复，再加上埃默森，我觉得右翼位其实根本不需要有太大的一些改变。可能来说我是这样觉得，
除非能够找到一个那个守住埃默森防守下线同时能够提供传中的球员，对吧、
嗯、
你在防守，你在转会市场上有个这样的超级球员我们不可能错过，
对，或者说有，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接受，
对啊，或者是有一个某一支西甲球队能够把埃默森接走，能够给出一个
好的价格，
好的价格，对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球员在球队表现不好的时候这些球员会卖不出价格，对吧，这个对于就是帕拉蒂奇来说，对于列维来说其实操作空间很有限，但球队现在这样的表现其实我们不用担心什么，作为球迷来说我们不用担心什么，因为我是相信这个帕拉蒂奇和列维在这方面这个讨价与还价的能力的，包括一些这个看人啊，帕拉蒂奇看人的能力的，是因为现在对于
确实是东窗充分证明了自己，东窗的进步太重要了，对吧，
对、啊、
东窗我觉得充分证明了自己，
因为你可以去想一下嘛，就是我们记得东窗那个时候是阿森纳是没有进步，零进步，而且反而放走了奥巴梅扬，
对、
啊，相反之下我们同样是争四对手，作为热刺来说我们一下子进步了两名球员，你如果把他们的转会身价放进去的话，就是整整一个冬窗投入了8000万、对，6000万的一个投入，这个投入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可观了，在英超来说，对吧，那投入了6000万实打实的就有了一个回报， 就我们最后的这个欧冠资格嘛。
对，
对
这六千万
而且阿森纳后期真的就是因为人员的问题，实在是没有板凳的问题，觉得导致了
对啊
他现在这样一个结果。
而且这两个引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极大的提高了你次防守端中场防守端的下限，因为你次本身中场防守端的下限实在太低了，下限和上限一样低一样低，就是不存在，就不存在。因为卢卡斯的防守我们之前讨论过是碰运气的，是碰运气的了。温克斯就是没有防守，你不能怪他，他态度很好，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个天赋，不管是从脑子上还是身体上还是技术上，他都没有这个防守天赋。他在场上就是你自只有一名防守球员，霍伊比尔就累得要命。你看现在之前淡淡曾经预言过，如果我们有一名防守更好的球员，霍伊比尔的进攻才华可以多解放出来一点。那么从按照我的比较严格调起来说，本坦库尔仍然没有打出我对他的期待，或者说我对热刺中场防守型中场要求的期待。但是我们已经看出有本坦库尔在后面兜底的情况下，霍伊比尔的进攻其实发挥得非常好的，
可以更加的放飞自我。
对对，非常放飞自我，而且确实有效率啊，他可以传出，他经常可以传出一些有穿透性的传球。如果不是有时候凯恩或者孙兴民没有发挥好的话，他的助攻数字会变得还挺好看的，还挺好看的。
对，就是其实进攻有的时候往往就是资源的投入嘛。在孙凯，往往因为你所有英超那么多比赛，你不可能每场比赛都依赖孙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大杀器在手的情况下，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很需要在进攻端投入更多的兵力和资源。那如果有人能够帮霍伊比尔擦屁股，对吧？那么霍伊比尔就可以放心的去投入自己，然后释放自己的一些在进攻方面的天赋。这其实跟我们的意味其实是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嘛。我们以前
甚至跟我们的中卫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对
对对，
这更多其实还是回到这个孔蒂这套战术体系，我们整个球队真的是融会贯通了。
还有就是孔蒂的这种激励，他其实说句实话，热刺这一套阵容，现在的这个阵容强度这么单薄的情况下，有一说一，我们也要感谢单线啊。如果不是单线的话，可能不会是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孔蒂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鼓励跑动，他就是通过每一个人，全场十一个人，包括洛里出击的次数比以往多多了，比过去两个赛季多多了，每一个人都在跑动的情况下，弥补了队友之间的可能就是某一个队友技术上，比如说刚才说埃默森传中能力的不足，你比如说霍伊比尔原来都在帮其他人擦屁股，现在有人帮他擦屁股了以后，他非常开心，他可以去释放自己的进攻才华的同时，当你去帮助他的时候，他也会回来帮助你。霍伊比尔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会看到，我一直认为就是这一群球员，这次这个班底就是一群好人，就是像可以踢出一个兄弟连式的足球，
好人可以以好人的方式赢得比赛，对吧？不一定要用坏人的方式去赢得比赛。
我怎么感觉今天库里里一直在内涵某些人？
就是真的，你像本戴维斯，哇，被操总拎着黑黑了多少年了，对吧？
对，
看这个赛季的本戴维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踢出来的足球，在左边路疯狂套边，左中卫去套左后卫的边。真的是这样子的场面，在以前的热刺实际上是看不见的。不是说这群球员踢不出来，而是他们受到了正确的指导，正确的指引，然后得到了足够的激励，所以他们踢出了最好的足球，也拿到了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对，这个孔蒂的这个执教，包括他的战术理念，对于热刺来说，我以前在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比赛，就说实话，就能够看得出非常强烈的这个战术套路，包括战术体系，这种甚至说波切蒂诺时期的有一段时间，或者说他中后期吧，其实你也很少去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能看出比较明显的就是很依赖一些球员的发挥，但不像现在是踢整体足球的那种感觉。感受
可以看到整体这些球员之间是有共振的，对吧？他们是有互相的依赖，互相的信赖，互相的默契在那边。
对，这个就是能够对球迷来说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少了谁， 没关系，另外我们有一个替补球员顶上来还是可以发挥出作用的。我们在少了罗梅罗的时候，我们用桑切斯照样可以三比零赢阿森纳，
对
吧？ 对， 对，
我们在少了库卢的时候，卢卡斯照样可以挺身而出帮助球队，对吧？
对， 对，这个就是一个一个整体的一个。
再说下去我都感觉我们是利物浦了。你们别这样。
没关系，赛季结束了嘛，赛季结束了，你现在不用再攀奶了，对吧？这个我是觉得真的是、
我们已经把就是能用的替补球员说完了。
那
对对对，
其实也就这些嘛，
对
吧？
就也就这些了、所以买人还是很重要的，到最后还是这句话。
对对对，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赛季，今天我看那个 Arthur Gold 也好，然后 Dan Kilpatrick 也好，包括 The Athletic 几个记者也好，他们都在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尽管热刺和孔蒂的会面可能需要在这周或者下周，对，应该是下周吧，下周才进行。因为孔蒂这周需要回意大利休假，
要回去，
对，他跟他的家人要去稍微放松一下，平复一下心情。我相信你看孔蒂也非常激动吧，对吧？跟我们热刺球迷一样，其实他这个就像 Alistair Gold 在文章里面写，他是孔蒂已经跟俱乐部内外已经产生了这种 connection， 就是他的
连接
已经形成了，他跟这个俱乐部内外所有球迷也好，工作人员也好，我相信已经产生了一些这种连接。那么我相信他，所以他也需要心情去平复，因为作为这种非常至关重要的讨论啊，对于未来计划讨论，他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客观的心态去平复，而不是对吧，到时候一个非常非常激动的心情啊，被列为套路了。
我觉得他主要就还是在 PUA 列为啊，就主要还是在 PUA 列为，就是说平时不管是穆里尼奥也好，还是波切蒂诺也好，都只有被列为 PUA 的份，对吧？如今列为终于碰到一个克星了，那就是孔蒂。对，孔蒂是特别擅长向自己的主席施加压力的。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一贯悲观的人，但是我认为孔蒂在赛后发布会上说那个话，仅仅是坚持在向主席施压，仅仅是在坚持向主席施压，告诉主席，我希望你下个赛季能为我打造出一支可以去竞争冠军的球队，然后再下个赛季，如果你能打造出一支能够经受住冠军、能够冲击冠军的球队的话，我们就可以讨论我的下一份合同的事情了，对吧？因为他的合同其实是到下个赛季末的嘛，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下个赛季他无论如何应该会在热刺的，除非你的夏季的转会出现重大事故，不然的话我觉得他会在热刺，他会全力以赴的打造热刺一个赛季，看看那个赛季的热刺能不能再完成他的下一个 ambition， 他的下一个野心，如果能够完成的话就会有好的结果，就会有好的结果。他一直在说他对所有的球队都是一样的，他对国米也会这样，对切尔西也会这样，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好兆头或者坏兆头啊，这就是他所要表达出来的东西。
这就是
我要看看你能多大支持
吧，
对吧？
对，
对，
所以，哎，但是今天我还是刚刚说回刚刚那个事情，就是 Alistair Gold 他们都在说，就是俱乐部其实已经决定了会 fully Alistair Gold 说法是会全面的支持孔蒂在今年夏天对于球队的那个整顿，包括一些引援啊。然后我看那个奇志晚报的这个 Dan Kilpatrick 说法是，俱乐部会给孔蒂提供充足的这个战备资金来给夏季做引援。我就像其实你在看最近在看热刺的这些留言方面的一个消息来说，你看都传的像是比如说之前国米的那个左中卫巴斯托尼啊，这个巴斯托尼这名球员意大利国脚22岁，我记得之前在蛋蛋在给我们科普世界是就市面上有
些在给我们打出一个蛋蛋 list 的时候
对，
打出蛋蛋 list 的时候，
对，他列出了第一个球员就是巴斯托尼，然后但是也是第一个就在边上直接说太贵不可能，然后
非常好但是买不起
红色没有意义当时蛋蛋是在那个 comment 里面是这样写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尽管留言只是留言啊，就是可能就是热刺在这方面我们还不确定热刺会不会具体去操作什么，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我觉得现在留言已经传到这个份上，说明俱乐部确实有一些雄心去知，就是去探索一些什么东西，尽管有可能，
但我还是会担心俱乐部力不从心，
啊，
力不从心，因为说实话我们缺的人太多了。
嗯，
我们缺的人太多了，我们六个位置假设每个人5000万的话就是3亿。
三亿
再加上之前呢，就是你什么对吧，库鲁买断啊，罗梅罗买断啊，你
那个还好买断。我看了一下，我研究了一下，它是分5年付，两个人的总价大概是8000万到8500万左右的这个、
但今年买人肯定也是分期啊。
对
对，
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
但是账还是这么做，
账还是这么做。所以我我刚才觉得你说这么多，我本来是想引用库里老师一句话，就是 Alistair Go 就是列维的话事人，对吧？帮列维说话。他现在说的这些东西，他其实可能很大的一个程度是去安抚孔蒂的一些情绪。
不，我觉得是安抚球迷的情绪那个情绪。
Anyway， 反正他是起到一种那种安抚情绪的作用，对吧？但是看他们说的这些话，包括 Dan Kilpatrick 说的那个话，我怎么总觉得有一点列维当年跟凯恩做君子协定的那个感觉。
画饼，
对吧，说是这么说，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最后列维是硬留的凯恩，最后那孔蒂这个事情他可能是硬不给钱吗？我觉得还要看，还是有可能了。有很多事情我们说不准，这个东西只有他们自己内部人知道，他列维到底怎么想，他到底有没有野心，我说句实话就看这个夏天了。
就看这个，没有，因为我们之前从上赛季末我们就讨论过，我们热刺要复兴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荆棘路，非常非常艰难的荆棘路，其中有无数个关卡过。第一关卡就是列维要怎么样寻找球队重建的方式，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出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留下凯恩，引进大牌教练，引进好的球员，这是最好的一条路，也是列维最不可能选的一条路，对吧？然后第三条路是列维最可能选的路，就是留住凯恩，然后随便买人，随便找个教练，就不断的温水煮青蛙，温水煮到最后，这就是列维实际上走的路，对吧？列维走完这条路发现走不通了，他亡羊补牢，走回了我们想走的第一条路。走回了我们想走的第一条路以后，他在冬窗的时候又差了一点点翻车，最后是帕拉蒂奇在绝望中的最后一天，据说之前讨论非常非常的多人最后都来不了，在绝望中的最后一天，哎，歪打正着，或者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祸，对吧？他最后还是非福来着呀，真是的，
非福
气呢，对吧？焉知非福，然后就那个为我们大大提升了球队质量，对吧？大球队提升质量，但是这时候大力提升质量，我们仍然不知道能不能打进欧冠，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不能打进欧冠的话，就问题就会非常严重，之前的投入可能又全部是打水漂，打进欧冠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任务。
对，
说到这种，我们要不要讨论？对，我们等会儿再讨论一下，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大家是能打进欧冠了？我们再说下去，就是既然已经打进欧冠了，那么好，那么下面还是有个问题，就是下个赛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赛季你是41线作战，下个赛季你是要4线作战，3线、4线作战。这个赛季是3个换人名额，下个赛季是5个换人名额。
5个换人名额
意味着那些实力更加平均的以及财力更加雄厚的球队会有优势。比如说一些弱队，他可以通过5个换人名额使场上他们的拼抢的强度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其实弱队的那个又利用自己的跑动和拼抢拿下比赛、拿下分数的机会变大了。强队呢，他可以堆超级球员。超级球员上场的机会变多了，他可以通过堆超级球员不断的向你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次还是如果不能做到引进5-6名高质量球员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很难继续竞争的，是很难继续竞争。所以你必须要引进5-6名高级球员，5-6名高级球员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其实刚才蛋蛋说，但是 Gold 是 Peace Mouse， 我倒不完全这么看，因为Gold 他其实主要是细心的 Peace Mouse。他不是那个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会发现现在很多英文媒体都在为列维说话，包括那个 Kiffy 对吧， Kiffy 也在为一直在为列维说话，他当然 Kiffy 主要是黑帕拉蒂奇，然后 Athletic 也是这样， Athletic 也报道了说签下孔蒂主要是列维的功劳，而不是帕拉蒂奇的功劳， 不是帕拉蒂提供了。那么这些我觉得我们又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想，一个就是因为帕拉蒂奇与他们的关系并不如西青与他们的关系那么好，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会或许会有点欺负帕拉蒂奇，这是一点。第二点是我们从正面的角度看一下，就是列维需要鼓励，就是说列维他觉得他已经做了那么多了，对吧？
嗯，
那他没有功劳也有
苦劳，口风需要改变一下。
对对、他已经把球队往上拉了一个阶层了，毕竟回到欧冠了嘛。你不能说这个只是帕拉蒂奇的功劳，这个只是孔蒂的功劳，哦，我列维一点功劳都没有啊，对吧？这样的话就是
功高震主，
可能就胖罐子胖摔了，你说对吧？老子不干了，就是说反正都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爱咋咋去，对吧？你们到别地方去立功去吧，对吧？我就不相信，就没有你们我不行。那么现在你吹一下列维，让列维高兴高兴，说不定列维可以表现得更好。我是从这个角度，我是从这个角度去想，
说不定列维可以表现得更好。
列维可以，
他表现更好是怎么表现更好？放了更多钱给帕拉蒂奇吗？
对啊，
还是放了更多钱给他，
然后在需要决定的时候，他能够好好做出决定嘛？需要决定的时候能够不要再出现什么，说实话，如果列维当时没有去报价那个人的话，那个人就不会加入利物浦，也就不会打入扳平那一球，我们的欧冠就更加稳一点。
好像也是啊，
对啊，
对，好像也是，
那个人就是因为就是列维去报价，列维脑子抽住了，对吧？好好的阿达玛不要去要一个你买不到的人，但本来利物浦不想买他的，不想买他的，列维一出价，利物浦说好、我们买，对吧？好，扳平一次。
这一层关系我倒是没有想到、对，所以就是说热刺这个赛季嘛已经也算是结束了，对吧？这个欧冠资格也算是来的让我们超出所有人的期待，我相信孔蒂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相信大部分人想的还是比如说能够在赛季
留住凯恩
啊，对，让球队打得更有希望，对吧？或者是进个欧联，
从欧联开始，对吧？
啊，从欧联开始，然后能够打出球队练出一些体系。但是我相信很少有人认为我们真的这个赛季还能够争欧冠。我反正当时是没有想过这个话题，因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球迷在我们节目里面评论里面问过这个问题嘛，大家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一直没有在节目里面去问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大家背负一些什么压力啊，或者是对。但是我相信大家所有人的对于孔蒂来热刺这个期待其实并没有非常的高，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支球队来说还是经历了这三年嘛，我们觉得这支球队的硬实力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的。但是孔蒂真的是做出了一个超出所有人期待的表现，
对，
那现在真的他这种表现就是他的所有的倚仗，我相信俱乐部也看在眼里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同 Gold 或者是 Thank you Patrick 他们说的，真的可以该支持就支持，
真的必须支持了，就是说你砸锅卖铁也要支持，对吧？
对，包括我相信所有球迷都看在眼里的，你今年夏天不支持孔蒂，这个列维来年的恩尼克奥特的那个声势会更加动荡，更加大，对吧？
对，
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有点过于不太了解那个富人们的世界，但是毕竟 Enic 也是一家投资公司嘛，然后就我目前所在的行业来看，就是投资公司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全部都非常的惨嘛，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小担心的，因为毕竟他们也掌握了那么多的钱在就是投在各个的放里就是基金啊或者是项目里面嘛，但是今年所有的投资公司都是很不景气嘛，所以我其实心里面还是有点小担心，就是列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我要去要一笔钱的时候，结果老板手里面真的可能没有太多的现金流给你，那怎么办？
地主家真的没有余粮了。
对，这我是真的没有了。
对，这个就是
有可能的，尤其是整个欧洲美洲那边的经济因为战争的原因，
亚洲就更差了。
对，
对，各方面有点像当时穆里尼奥那个时期嘛，就是但是在那么艰难的时候，对疫情那个时候那么艰难的时候，所以热刺还是举出了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转会窗嘛。所以我觉得
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打仗嘛，所以就
是
还是说不太准
的。
对， 对，所以就看嘛，我觉得还是这个我们之后到夏窗的时候还有机会聊，看比如说看看下周这个会面的结果怎么样，包括
对
转会留言传出哪些球员，我们就能大概猜出来之后到底都是巴斯托尼这样的球员啊，还是那个、还是佛罗伦萨那个光头中场叫什么名字来着的，
阿姆拉巴特
啊，对，阿姆拉巴特这样的球员，我们就能够大致能够知道这个俱乐部这个赛季夏窗的一个引援规模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对，然后库里，你不是还想最后我们还想聊那个话题吗？
对啊，就是说刚才你不是已经讲到了吗？对吧？你问一下呀，对吧？
对
呀，问一下大家到底是什么时候觉得
就我以为
打进欧冠有戏了？
嗯，
对，打进欧冠就是我们有戏，我们有可能进欧冠。你们是什么时候觉得的？你们什么时候想到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打进欧冠有戏的？
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哦，
我
说不定有希望进欧冠了。
我是阿森纳赢利兹联那场球，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阿森纳后面肯定要掉链子
啊。
只是那场球，就五月份，因为前面他、
哦、因为你看了那场比赛，
我看了那场比赛，他多打一个人、都打成那样，
然后下半场反而被进了一个
啊，对啊，我会觉得，阿森纳这群年轻球员的基本上到极限了，
又是主场，
对对，基本上被榨干了。我当时，所以我在打北伦敦德比之前那场球，我就说嘛，我希望赢球了以后。阿森纳这群球员他的信心会受挫，
嗯
嗯，
对，
然后在接下来对纽卡的比赛中会发挥的可能拿一分，我当时也没敢把话说死，但是对我，但是最后确实他赢了利兹联以后两连败，真的就是这胜负手，我只就是五月初的时候才看，
但总眼光还是毒啊，对还是
对，关键还是看球看得多啊，对吧，就比如看到了我们没看的比赛，对吧，
嗯，
对
对。
Crash 呢？
我差不多，我是平利物浦的时候。
哦、
哇，那个时候啊，哇，
我很晚了，5月8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第一是因为那个之前阿森纳一直连胜嘛，那个时候，
对，
然后就也没有想太多，但是利物浦也平下来了，就是正好网上飘的一个段子是。不管谁是冠军，他们都赢不了托特纳姆热刺嘛。看到这句话，我就有一点飘了。
嗯，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嗯、
我跟两位时间可能差不多啊。
嗯、
我大概，也是在5月5号到5月10号这个期间，
嗯、
也或者说是在打平利物浦和打赢阿森纳之间有这种感觉的。
嗯，
有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我倒不是因为赢了打平从利物浦上拿分了觉得有点飘了、因为我对尼茨的感觉一直是尼茨是可以赢下硬仗的，但赢下硬仗以后马上就会给尼茨给球迷泼冷水，对吧，马上就会扑干
不稳定、
对，所以说我倒不是因为打平了利物浦，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在利物浦身上拿到东西的，但是我是觉得在利物浦身上拿到东西以后会在别的比赛中交回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哎，从此就不交了，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我没有录节目了，对吧？但是我们好，言归正传的嘛。我其实之前是在该在5月5号的左右收到一条奇怪的信息啊，是在一个群里面看到的。一条信息会出现这条信息的原因呢，是因为曼城在欧冠被淘汰了。曼城被欧冠淘汰以后，我所在的一个群有人转发了一条亚亚图雷的消息，说亚亚图雷。在他被曼城瓜迪奥拉扫地出门的时候，他为瓜迪奥拉发出了一条诅咒，他说瓜迪奥拉这辈子也赢不得欧冠了，因为他得罪了亚亚图雷，而亚亚图雷的背后是整个非洲的巫师集团，所以说整个非洲的巫师集团都会每天诅咒瓜迪奥拉，让瓜迪奥拉这辈子都再也拿不到欧冠。
嗯，
当时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往心里去，大概在5月10号左右，我刷到一条新闻说亚亚图雷有望拿到国际 A 级证书，然后在尼茨获得一个正式的青训教练的职位。
嗯，
我就觉得这下尼茨背后就有整个非洲巫师集团了，我操，
以及东方的巫师集团。
这比库里里大巫师可强多了，对吧？
哎呦，原来这个库里里到现在这个就在那个时候还是一直有这个心理暗示啊， 对吧？
这不是说心理暗示，我已经说这是 theory，
这个是
一套理论，对吧？
看他确实啊，他确实没有到现在那个瓜迪奥拉没有拿到欧冠吧？对吧、
嗯？
而且每次都出昏招吧，大家都觉得他，你正常打就可以了，你偏要出个昏招。这是什么？这就是非洲巫师的盗梦空间啊！肯定是他在梦里边改变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我想 扯一句啊，就是我们听这次聊点啥的这个听众里面，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专业的这个心理学家，有的时候找联系我，联系一下我们，
想看看我
的吧，帮库里里稍微诊断诊断，他这个到底属于是什么样的心态？
哎、心理学不讲这种东西，你这对心理学是一种误读，好吧？
你还不如说那个塔罗牌呢，对吧？
对、
塔罗牌那套还行。
对，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嘛，我们也不算是一个赛季总结，因为在这个时间档口，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整个跟孔蒂一样，我们稍微要
情绪
要稍微就发泄一下，然后能够平稳一下，对吧？然后这个赛季就是这周我们之后可能会也会想一想这个赛季总结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记得我们在穆里尼奥那个赛季的时候，
第一个赛季。
对，就是第一个赛季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投票问卷调查嘛，然后让大家评论一下所有的球员的表现是不是高于预期、符合预期和低于预期这样子的。那今年我们赛季总结想怎么做呢？我也没有想好这个事情，然后也想听听大家意见，大家觉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去总结这个赛季，有什么更好的形式，或者说你们觉得可以列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你就是想问大家还愿不愿意填问卷，嗯、对吧？那你直说了就行了。但是我觉得今年的问卷放出来以后，基本上都是哇，高于预期，就是这样。
对，
只有努诺是低于预期，他全部高于预期。
除名了，估计
对吧？就是这个情况。
努诺还是有高于预期的时刻的，就是3-0曼联的时候，50几分钟换下卢卡斯，用贝尔温换下卢卡斯，对吧？这个还是高于预期的，用这一招直接决定了他赛季，就是我们热刺直接扭转了这个形势啊，对吧？换了一个新的主教练。
但是上一份那个问卷的有一个部分我还印象蛮深刻，就是你会让大家写就是本赛季印象最深刻的球员以及就是印象最深的画面之类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有些小作文都写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保留的。
对，
保留以后让谁去剪个视频，对吧？节操像许仙什么的。
白鹿像许仙。
啊，白鹿像
对，就是我们之后也希望大家就是所有听众能够听到我们这期节目，能够给我们多一些评论吧，或者说多一些留言，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我们下周啊，就跟等孔蒂跟俱乐部聊完之后嘛，我们也相信这个我们的赛季总结也会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这个总结这个赛季，并且能够展望新的赛季。对吧？
对，主要是展望新的赛季，还必须得等孔蒂那边有什么眉目之后，我们才更加可以有的放矢的聊，对吧？
对，对，对，对，就不要我们这边聊得很欢啊，我们要今夏要豪掷
三亿，要怎么样怎么样？对
啊，豪掷3亿，对吧？买6个5000万的球员，对吧？结果那边对吧，只有1亿啊，对吧？这个就
有3000万，对
啊，只有3000万，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虽然我觉得好像这几期节目我们还是比较水。但是我觉得还是聊得很开心，因为毕竟球队赢了，对吧？毕竟球队是拿到了我们
欧冠，对吧？
欧冠资格。就像我们今天的开场白那个片头曲，我们片头曲都换了。哒哒哒哒，
这什么东西啊？我听不出来啊！
你甚至不如沃克，我觉得你的嗓音。
你要唱成沃克那样才行。
对啊，
对。然后那就是我们下个赛季啊，希望能够在欧冠上面有更好的表现啊。好，谢谢大家，我们继续欢乐，继续嗨，好吗？谢谢大家。
好，
大家拜拜。
Come on, you Spurs！ 拜拜，
拜拜。